以赛亚书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很少有人承认自己会故意设立不义之律例。但是人若藐视神的律法，就会制定自己的法律；人若拒绝神的真理，就会自视如神能知道善恶。人们若依靠自己，就会各持己意，追逐私利。因此，人本主义的结果必然是无知蜜糖，比之砒霜。某些人的社会公义必然会成为另一些人的不义之律例。社会的混乱从来都是从属灵的堕落开始的，离开神来奢谈公平公义，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永远也不能根治社会问题，实现自由平等。寡妇孤儿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当百姓不再爱人如己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神要追讨欺压弱者的人，但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在一个拒绝神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是全然无辜的。神的公义不会放过欺压别人的罪人，也不会放过被人欺压的罪人。所有的罪都要被彻底对付，才能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人们对神的话语置若罔闻，社会大兴土木，政坛频频变换，盟友貌似可靠，名人到处表演，百姓道德沦丧，政府滥用职权。当一个世代面临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也当知道必然的结局不是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就是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仍伸不缩又被译为伸出来，伸出来的膀臂被用来形容神救赎的大能。但神的话语若被百姓拒绝，以马内利大能的拯救就会变成严厉的管教，救赎主就会变成审判者。神四次强调他的手仍伸不缩，九章八节的落入和十章四节的扑倒原文是同一个词，首尾呼应，把这四段审判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神将对付百姓的骄傲， B. 神将追讨走偏的领袖。 A1. 神将任凭百姓的堕落， B1. 神将对付领袖的不义。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神将打发亚述攻击南北两国，但以马内利的管教是为了拯救，所以在叙述仇敌的入侵之前，神首先宣告对亚述的刑罚和对渔民的拯救。亚述并不比悖逆的百姓更加公义，两者一样高傲自大，最终也要被神刑罚。神使用亚述管教百姓， 是要用恶人对付恶人，肉体暴露肉体，让百姓体会到罪的可怕。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恶人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以残酷好战闻名，但却被掌管历史的神用作施行管教的怒气的棍，所向无敌的亚述军队只是神恼恨的杖。神不但差遣忠心顺服的以赛亚，也打发吩咐自大高傲的亚述王，百姓若对先知的话充耳不闻，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神就会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用掳掠和践踏来唤醒那些装睡的人。亵渎的国民，包括远离神敬拜偶像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掳物和掠物的原文都包括在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这个名字里，亚述的入侵将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和南国乌西亚王执政期间，神使新亚述帝国陷入了持续39年的衰落，亚述面临内乱，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乌西亚王去世前5年，神撤去篱笆，拆毁墙垣，亚述重新开始对外扩张，成了神手中的刑杖。主前733至732年，亚述发动第二次西征，北国以色列的大部分被亚述占领，南国犹大也沦为亚述的藩属国。主前722年，亚述攻陷撒玛利亚，北国灭亡。主前701年，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犹大全地都被亚述占领。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果。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亚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但却不知道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器皿。他并不打算遵行神的旨意，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果，为的是征服世界，荣耀自己。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意思是被征服各国的王成了亚述王的臣仆。亚述王的碑文上喜欢列出纳贡藩王长长的名单，夸口自己的功绩。加基米施位于北方遥远的幼发拉底河拐弯处，加勒挪在加基米施的南方，亚尔拔在加勒挪的南方，哈马在亚尔拔的南方，大马士革在哈马的南方，撒玛利亚在大马士革的南方，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的南方。这些城市从幼发拉底河开始，由北向南，离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越来越近，数年之内先后都被亚述征服，让读者感受到亚述大军势如破竹，不断逼近。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指亚述已经征服了敬拜偶像的列国。此时南北两国一面自称是神的百姓， 一面公开敬拜偶像。所以在骄傲的亚述人看来，他们的神与列国的偶像并没有区别，同样不能拯救他们脱离亚述军队。偶像原文是虚无的，没有价值的，与神谐音，这正是偶像的特点。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其实是虚无之物。百姓在亚述面前的失败，并非因为武器不够精良，而是因为灵里的虚假。今天有些信徒也愚昧地离开神的话语，想靠世界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神的百姓有骄傲自大的心，他们的仇敌也有自大的心，高傲眼目的荣耀。当我们的内心骄傲自大的时候，神也必兴起另一个自大高傲的肉体来显明我们，对付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本相的可怕。挪移列国的地界，指亚述征服各国后采用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以防止将来的叛乱。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被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马代各地，来自巴比伦、以兰和其他遥远民族的百姓则被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指亚述以掠夺和杀戮为荣。亚述王常在石碑上详细列出掠走的金银、牛羊和财物，钉在木桩上，堆积在城墙外尸体的数量，以及山丘和平原上血流成河的景况。这些都是他们自承在神面前的罪证。神不允许人越过他的界限，也不允许人偷窃他的荣耀。因此，当神借着亚述管教了百姓，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就会追讨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亚述并不关心神的旨意，只关心征服、杀戮和劫掠，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更目中无神。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工具没有资格向工具的主人自夸，亚述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却敢向神夸口。因此， 神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让亚述的力量消失，荣华变为灰烬。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100多年，亚述帝国于主前612年被巴比伦摧毁，首都尼尼微长埋土中2000多年，亚述的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可能预言天使一夜之间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指亚述帝国在耶路撒冷溃败之后将逐渐衰微，不再成为大国。但是正如以色列的渔民将蒙神拯救，亚述的渔民也将成为神的百姓。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今天，全世界有300多万亚述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归的结局。亚哈斯企图借助亚述来抵挡仇敌，结果却是引虎驱狼。亚述打败亚兰和北国以后，接着就欺凌犹大。不信靠神的人总是不甘心顺服管教，总想尽快脱离眼前的难处，结果往往是自作聪明，饮鸩止渴，依靠击打他们的。信靠神的人也会落在管教之中，但却不会急着寻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会谨慎安静学习功课，接受光照和拆毁，得着更新和恢复。因为神既有公义的审判，也有恩典的赦免。所剩下的必归回，原文就是以赛亚儿子的名字施亚雅述。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包括南北两国的渔民，他们并不是因为首先归回全能的神，所以才得以剩下逃脱，而是剩下逃脱之后，才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因此，渔民必归回全能的神，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怜悯和救赎计划，并非依靠人的忠心敬虔或主动悔改。诚实依靠耶和华，也可译为诚心仰赖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神管教百姓的目的，并非为了败坏人，而是要使人放弃对自己的幻想，回归真实的信心，使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因此，归回全能的神不但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更是拒绝自己，诚实倚靠耶和华。今天有些人的口号是倚靠耶和华，行动却是倚靠才能、势力、方法、努力、牧者带领、同伴扶持，这都不是诚心归回全能的神，只是归回属灵的感觉。先知提醒我们，依靠耶和华不能沦为一句套话，真实的信心必会表现为诚实依靠，动机本于他，方法依靠他，结果归于他，荣耀才能归给他。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二十二节原文以因为开始，表明将来百姓之所以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的原因，是因为北国必在公义的审判中灭亡，唯有剩下的归回，这是神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但是这并不妨碍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将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为管教并非以马内利的全部，归回并不依赖于人的忠心。当以马内利施行拯救之后，渔民必归回全能的神，归向击打他们的主，那时神必负责使这国民繁多。当旧约的百姓完全失败以后，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而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全世界有几十亿人自称基督徒，但主却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人很难真正承认自己全然败坏，所以很难诚实倚靠耶和华，总想倚靠各种变相的肉体、化妆的偶像。所以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而真正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人，神必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罪性，承认自己无可救药，不但心思行为必归回全能的神，而且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神宣告北国灭绝的事已定，但却鼓励耶路撒冷的百姓不要怕他，这并非因为南国比北国更加忠心，而是因为北国的灭亡和南国的暂存都是神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要显明以马内利既有管教又有拯救。因此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但只要神还没有离开西安，他一定能让耶路撒冷摆脱亚述的辖制，正如当年他带领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一样。神对他的百姓并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因为他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因此每当我们落到管教之中的时候，都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败坏，而是恢复。所以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实际上并不是人在等候神的愤恨完毕，而是神在等候百姓归向击打他们的主，好施恩给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 指神将差遣天使在耶路撒冷城外攻击亚述。编的原文在本书中只出现过三次，亚述是管教犹大的编，但将来这编却毁于另一编下，这是一个讽刺。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指神使用基甸的300勇士，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打败135,000敌军，像在埃及一样。指神使用红海将追击的埃及军兵淹没在海里。这两个神迹都是绝处逢生，神过去怎样拯救被置于死地的百姓，将来还要让百姓经历置于死地而后生，好让他们学会诚实倚靠耶和华。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蔡煞人呐，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马德米那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28-32节所提到的12座城，是描述将来亚述的行军路线，从北向南，直到濒临耶路撒冷城下。密抹位于北国境内，离耶路撒冷只有12公里。从北方来的亚述大军将辎重留在密抹，是要轻装上阵攻打耶路撒冷。隘口是南北两国边界的一个深谷，加巴位于南国境内，离耶路撒冷只有约10公里。亚述大军在加巴驻营，表示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拉玛、基比亚、加林、蔡沙、亚拿突、马德米纳和基丙都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镇，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挪伯是祭司的城，位于耶路撒冷东北面的山上。亚述王在挪伯歇兵，耶路撒冷似乎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但却永远也无法攻取，因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必使耶路撒冷化险为夷。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正当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百姓惊慌失措，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先知突然把视线从眼前的危机转向天上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定睛观看那位大能者的作为。他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出手，砍下了亚述这片稠密的树林。亚述王夸口自己征服了列国，在黎巴嫩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现在神宣告，亚述只不过是伐木的斧具，他才是真正的樵夫，是神砍倒一切稠密的树林和黎巴嫩的树木。神是历史的掌管者，无论亚述、亚兰还是南北两国，世上一切的树木都将被伐倒，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为着那位耶西的嫩枝、弥赛亚的出场做准备。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